召集我们这群疼爱的儿女，能够聚集在你圣灵的宝座前，在主的圣殿，在主日的聚会里，神，你赐给我这样恩典，谢谢主，你看顾保守我们过往的日子，我们可以还有气息，我们可以还可以开口。谢谢你，你是永远活着的信实的主，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你都没有撇弃我们。感谢主，你再一次把我们这群儿女召集在一起，一起来歌颂你、赞美你，一起来听你的话语。
我们觉得洗礼归入死，而他替我们埋葬，原是叫 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好，下面一段视频，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四节。
我传律法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日，拿起饼来，主写了，就拍拍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别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契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啊，教会的真理呢？那我们讲完了八章，那么其实呢，我上个月去，上个月去江东，在江东那边给他们也刚好讲完六章就回来。对啊，因为呢，希望呢，将来有机会遇到他们继续讲后面的七章，因为我们讲到这里讲十三章的经文。那么呢，我们知道第一章我们讲的是关于一个教会的意义，这是我们在第一章讲到建造教会的。第二章讲到了教会建立的过程，从远古，从没有时间开始上帝的计划，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未来。第三方面是教会的使命与特征。讲到教会的三大使命与三大特征，紧接着我们第四章讲地方教会的建立，就从普世教会讲到地方教会，地方教会的组织。然后呢，这是第五章，第六章我们讲到接纳的原则。第四章是地方教会的建立，第五章讲到地方教会的组织，讲一个地方教会讲长老监督。在这个概念或者执事，那么呢，第七章我们讲到了恩赐的什么应用，我们讲了恩赐的应用，这是第七章。第八章我们讲到教会的聚会，我们最后一次讲关于主，包括主日主拜的这个程序，是能够比较很有顺序的，不能够乱来的。今天呢，我们还是讲什么呢？讲一讲关于教会的礼仪。那教会的礼仪呢？那我们说。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我来说不是很难，但是我稍微认识给大家一点点的更深的，从神学上给你研究，然后呢，同时带来一个生活具体的应用。我们知道教会的礼仪呢，大家一般的概念说，在当今我们教会有什么礼仪啊？教会有现在普遍的教会只接受两大礼仪，是哪两大礼仪啊？洗礼和什么？拜礼，或者叫圣餐，或者叫拜礼。那我们要其实我们知道呢，在教会礼仪，在历史上呢，在教会史上呢，是很有尊论的。我们知道最早的，大家知道天主教有几大礼仪啊？天主教有七大圣，有七大圣。那么呢，后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呢，就不承认其他的天主教原来有的。四大圣，四位圣灵，他把它否定掉了，或者把它消除掉，他保留了三大圣灵。三大圣灵，那后来呢？又有一批人从三大圣灵里面又排除了另外一个圣灵，只承认两大圣灵。这就是今天普遍的福音派的教会、基要派的教会，只承认两大圣灵。但在改革中的长老会仍然接受三大圣礼，但是在改革中浸信会就接受了两大圣礼。这个圣礼我们看起来很简单，但在教会史上是经历过很厉害的激烈的讨论，甚至辩论，甚至最后什么甚至不接受这个圣礼的那些人常常被逼迫的。特别是你知道马丁路德改教否定了天主教的四大圣礼的时候呢，这当然马丁路德差一点被他们把他处理掉，关到精神病院。那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叫什么，叫重洗派。重洗派因为否定不接受婴儿洗礼，甚至被定为异端，甚至连加尔文都参与了对重洗派的一些基督徒的定罪。我们说后来那时候加尔文一生里面很大的一个污点啊，就是他什么？他亲自签署的逼迫同情派的这个文件，他支持逼迫，甚至什么鞭打过来这些压迫那些什么同情派的这些信徒。所以呢，你不要以为同情派跟你我是有关系的，我们是从那个渊源里面有点关系的。那么呢，我们今天不会讨论这个，但是我跟大家讲一讲，我要稍微跟大家深点挖一挖，我们确定教会圣礼的圣经依据是什么？这个我们要稍微挖一挖。那我们知道，确定圣经教会圣礼的原则，在教会上大概有三种大的原则，我们能够明白。第一种是什么？天主教的叫创建性原则。 原则。什么概念？天主教他们认为，只要是好的，我们的心地是好的，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什么断见。比如说他有什么，我刚才讲在古代皮里有斑饼，还有他还有什么呢？有叫坚性理。坚性理是什么？它是配合什么？配合这个阴阳体的问题啊，阴阳体理的问题啊，阴阳体理了，但是呢，它不一定真的是，它心理里面它包含了纯人体理和阴阳体理。那阴阳体理怎么办呢？阴阳体理如果他那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信不信，就是根据什么圣约来给信徒的孩子洗礼。那洗礼之后呢，如果他长大了，有一天确信呢，就来一个坚信礼，一个坚信礼啊。那么呢，还有什么礼呢？还有比如说他有那个补赎礼，就什么？你知道后来就是啊，救赎的赎啊，补赎礼是什么概念？就是后来你又犯了很多罪，你要不停的去什么补救你的这个恩典。要不断的，就像在教会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天主教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叫买赎罪券？你犯的罪多，教会有人买赎罪券，哎，这个还可以给教会带来一些盈利啊！你买的赎罪券越多，你的罪就被什么洁净的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天主教上很厉害的一段时间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他们还有什么理呢？还有那个，比如说有。抹油里有抹油啊，就是你比如在那个雅各书第五章说你要请大家来为抹油祷告。现在很多的灵恩派的这个教会啊，也是这个啊，特别喜欢从以色列买点什么，买点圣膏油，买点橄榄油，或者买点什么其他的油来，在现在的灵恩很多教会，他们喜欢牧师教会把请叫做抹油祷告啊，这是模仿旧约的一些所谓的。那么他们有什么礼呢？比如说他们还有这个把婚礼也对教会的七大圣礼之一。所以呢，他们有很多这种一系列的人为创造出来的，这个圣经里面可以有这种生活的内容，但是不是对圣经呢？这个绝对的这个圣礼呢，这个就是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看到这个天主的，我们看路德宗的指导性原则。就是这道分离的还有第二种大方，就是我不是创建性的，我是指导性的。什么概念？只要在没有违背圣经原则的前提下，我们给你一些属灵的指导，具体的怎么样去应用，那是每个人自己去决定。每个教会根据自己的教会，尤其是根据这帮带领者的信心来确认你们教会的圣灵。所以呢，使得呢，马丁路德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改教里面呢，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天主教的七大圣礼，他没有说百分之百的推翻呢，他确实有些圣礼，他开始思考，说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不是直接说这些圣礼全部要破除它，但是圣经有没有说必须的？圣经没有依据的，所以该路德的指导原则，比如说他在特别在教育治理上，他这个是正确的，比较好。比如说呢，无论你用什么，他当时在教天主教里面叫主教制，就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有主教制，还有一种制呢，就长老制，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所叫这个公理制。公理制就是什么？就是信徒都可以参与教会的管理。那么他说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他说圣经都没有绝对的说，所以呢我们就什么不应该说哪一个一定是正确的，哪一个一定是错误的，他说而要根据这个地方教会的情况，他们的信心程度，他们的属灵素质的程度来决定他们教会的治理模式。这个好像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指导性原则里面就是什么，它比较宽。那么特别是圣经没有说的，那我也没有违背圣经，那我能不能做？所以这就是一个会承担一个问题，是不是圣经没有说的都可以做？当然这就是这个指导性原则会带来一些思考。好，那我看到第三种是什么呢？改革宗的，就是改革宗的这个比较重要的敬拜规范性原则。当然我们今 天都没讲话，但跟大家讲一讲，改革中的敬拜归望原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在神学上的一些概念，那我们要知道一些。那么呢，今天我们重点，我们要思想，我们重点不是要讲创建性原则，也不是讲指导性原则，我们更主要是来看看敬拜归望性原则。那么敬拜归望性原则，这是普遍的改革宗教会所倡导的，也是改革宗长老会和改革宗浸信会所共同认定的，在那个共同关于教会正理的原则，所以大家能够记得，我们所有的教会的正理，所有的教会的生活，我们要接受什么敬拜规范与原则。这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的敬拜里面，我们为什么在哪怕在选歌方面，在使用的乐器方面，包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那种端庄、那种安静、那种有秩序的。这个我们也看到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要看看敬拜规范的原则，我们才能把它收窄。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呢，敬拜规范的原则，我们来明白一下什么叫敬拜规范的原则。我们先来看看一段韦斯敏斯的信条第一章第六条，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文字啊，在韦斯敏斯的公认条一章。第一章第六条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文字，然后我们再比较另外一个信条里面同样的一段文字，看看它的区别在哪里啊？来，我们一起读，预备，起。
凡神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与生活一切所必须之事的全备事宜，都拼命记载在圣经内，多从圣经中推出正常的与必然的结论。所以无论何时，不可借着圣经的新启示或凭人的遗传给圣经再加上什么。虽然如此，那我们承认，为了明了圣经中所启示的得救之事，圣经的内在关照是必须的，并且承认有些关于敬拜神和教会新政的某些讲义并与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是相关的，故以者凭人的经验和基督徒的智慧来规定，但必须时常遵照圣经的一般规则。
这是韦斯的韦斯敏斯信条里面第一章第六条的一个条款，关于对教会的神对上帝权威旨意的界定。当然我们知道有他的圣经里面啊，一个是记载圣经里的，他说我得从圣经中推出正当的与必然的结论，所以这个可以记住啊。我们看第二段，这是1689伦敦改革宗浸信会信条第一章第六条，对应了跟韦斯敏斯的信条第一章就是内容是几乎一致的。但是我要让你们看一下比较一下他们彼此的差别在哪里，一个很细微的差别，一个细微的差别。来，我们再一起读，预备，起。
上帝全备的旨意，也就是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事，或已明确记载于圣经之中，或必然已含在里面。不论是所谓的圣经的新启示，还是人的遗传，任何时候都不得加入圣经。然而我们承认要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使人得救的事实，圣经内在的关照是必不可少的。若有若干关于敬拜上帝和教会设计的细节与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团体有相通之处，所以可以根据自然之观和基督徒的智慧去规定，但总要遵照圣道的风格。但是这个跟我们的地方区别在哪里？这里是说都明明记载在圣经内，还有或从圣经中推出正当与必然的什么结论，就是从圣经中推出正当与必然的结论。这里是什么？对啊，或已明确记载于圣经之中，或必然什么？
他耐品类，对不对？所以这个爱的区别是什么？看到没有？一个是说他可以推理，从这个圣经里面已有的，可以推理出一个认为必然的结论。这个必然就是仁者见仁，智者什么？见智了。那么当时改革的经文里面就说是，或者明确记载于圣经，或者必然隐含在里面。那这个呢，稍微有点抽象啊，这个有点理论性的东西，不过没关系，会慢慢的把你解开这两句话的区别在哪里，而且带来的必然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区别，想到我会慢慢的把它解开。好，我们先有这个基本概念，其他的内容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个是有推理性的，从这个圣经已有的推理出一个所谓的正当的必然的结论，而这个是说是圣经之中的，或者是必然隐含在里面的，没有推理，没有加上一个推理，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来看啊，教会圣经的设立，我们要看到跟这种文字，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这个是长老和改革共同承认的，一个是圣经，它必须有神，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设立的。如果没有这个权威性，我们知道有的弟兄们说，哎，关于我生活的原则，比如说我一个礼拜拜礼几次，或者我什么，或者是我半个月拜礼一次，或者是说我们一年有一次洗礼，或者半年有一次洗礼，或者一个月有一次洗礼，或者突然有一段时间增加一次洗礼，这个圣经有没有直接说明？没有。这些东西你做一个指导性也好，做一个推理也好，这个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关乎教会的圣礼。我们知道，如果是教会的圣礼，那就不能是说，哎，我知道。后来我等一下慢慢讲。有点的理论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礼圣礼，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圣经没有说，所以你不能反对我，这个行不行呢？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呢，毕竟是教会的圣礼，你不是你一个地方教会的做法。不是某一个生活的一个内容，不是一个你的在真理的自由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在关于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对，只要是你没有说你觉得也是错了，没有违背真理原则，我们也必须判断。但是关乎一个教会的圣礼，大家能懂明白，一定要有很明确的圣经的依据，否则就没有意思，就没有意义。这样的搞出教会的圣礼就出了问题，一定会出问题，大家管话，大家不必要的麻烦的争论，这都是因为人搞出多的东西出来。我们明白哈，必须有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这样这个很重要，并献给他自己所限定的旨意。给大家明白这什么概念？就说对，圣经里面可能提出了这个概念，但是你不能够发挥。你不能够，比如说在灵性的教会当中，有方言祷告啊，就算他做难举的认为在保罗那时代当然有方言祷告，但是他们的祷告可以什么呢？方言祷告可以什么？可以同时的，大家在一起聚会，大家请一起开声，一起用方言啊，他不敢说，对吧？反正我们一起开声祷告，鼓励人方言。就算假设那个按照当然你只存在初代教会保罗时代。那个时代真的有方言，在教会里面真的有方言祷告，但是你必须要被圣经另外的经文限制说，当你在教会里祷告的时候，你最多两三个人说什么方言，而且还要有什么方言，还要什么轮流的说。你看到没有？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有的概念提到圣经的某个概念，就不加限制，任意发挥，对不对？哎，圣经有啊，圣经提到这个概念啊，但是你提到这个概念，你不能够任意的发挥啊，你不能因为圣经提到圣礼啊，现在又有洗礼有八饼啊，哎，我还告诉他来一个礼啊，我再搞一个圣礼啊，然后这个圣礼设立之后呢，按照圣经的正确好像在实行，但是又跟圣经的另外的这种经文什么产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你要警察。为什么呢？虽然这是耶稣设立的，那设立之后呢，你必须还有什么？必须要什么？限于他自己所限定的旨意， 你懂了吗？你不能够什么，不能够有分辨率。我们很担心这个问题啊。很多的经文喜欢什么？喜欢拿出一个经文就发挥，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我现在又来发现了这个灵恩派的解经，还有包括小群背景的解经啊。我现在这因为上个礼拜我跟两个小群来的那个代理人在一起交流呢，我也那天晚上忍不住提醒他们解经他的一个亮光之解经，灵恩派的是灵异解经，小群的亮光之解经，我们就是抓住一些字词在那里任意发挥，就发挥到云里雾里去了，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发挥呢。收回来了，就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硬伤的麻烦，要不注意，要不就是什么，要不就是会带给自己带来捆绑，带来很多的捆绑。就是因为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没错，还有限于他自己所限定的旨意。你要什么这个很不重要啊，你知道吗？比如说洗礼，我们在方面讲的，那你说洗礼是不是神设立的事？那洗礼到底应该是点水礼可不可以？哎，这样子要明白，洗礼是没问题的，圣经耶稣设立的。但是洗礼到底应该浸礼还是点水礼呢？这里面就开始有人发挥了。所以是什么意思？你看，既然洗礼是神设立的，所有洗礼的光方方面面必须受到圣经其他的真理的限制。你不能够在那里什么，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啊，我们可以这样做，不可以的，因为圣礼不是你可以随便做的，也不能说圣经没有禁止就可以做，不可以的，在你生活的里面你可以这样做，那么教会的圣礼你不可以说圣经没有反对我就可以做，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严密的去面对。好，第三，是由圣经引申出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并且给他自己所定的旨意。圣代表一般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基督没写一卷圣经，大家明白啊，一定有使徒们的确认，大家有这个概念，有使徒们，也就是说有新约时代的其他的使徒对耶稣所讲的设立的这些圣经有进一步的确认，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如果圣经啊违背这三个里面的任何一个，或者超出这三个里面任何一个，那这个圣灵就该思考了。大家要明白啊，这关于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教会圣灵的设立呢，对，要很严格的有两个条件，至少是满足其中一个。因为设立是关乎它的一个表面，第一，它并不是或者是命令的方式，比如说洗礼是不是命令的方式啊？是不是？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他，奉父子圣灵的命令，看什么？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命令？所以洗礼一定是一个命令。所以耶稣说什么？他就耶稣说，在这个掰饼的时候，对不对？晚餐的时候，他就拿起饼来，逐渐的掰开。拜开之后就说你要分着吃，还有报告也拿起杯来，那么这也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一个命令的方式。那当然有时候不是命令的方式，或者是什么，或者借由明确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的教会的五大生活内容啊，我们上次讲过的，比如说这个唱诗啊、敬拜唱诗啊，还有什么祷告啊、交通啊、讲道啊，对不对？那么这些还有什么掰饼啊、洗礼啊，就是在初代教会里面他们做的，对敬拜上面没有什么规定，说你们必须在学之间必须要先尝试敬拜神，这就没有这直接的一个命令，也没有说你们必须守什么主日，好像圣经没有安息日必须守，那新约里边呢，他们没有说你必须守主日，但是圣经里面在初代教会确实他们有什么有一个明确的什么例子，比如说使徒们在家里面彼此的交接掰饼赞诗敬拜神，有什么有彼此的交通，还有洗礼，哎，这个呢是刚刚有明确的例子，所以呢也就是缺圣礼或者是命令的方式，或者至少有明确的一个 立在新约时代，在新约圣经里面，你要有明确的例子。当然这个你要小心，你的明确的例子你不能任意发挥啊。明确的例子有人说什么例子，哎，使徒时代有例子，什么例子啊？他们把财产都什么都卖了，然后他就分放在使徒的脚前，就反复什么公用，有没有例子啊？有，但这个例子你要小心，它是不是有时代背景的，你要注意。所以这些圣礼呢还有更另一个角度，比如说五旬节有没有一个例子啊？但是它不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历史什么事件，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它是一个发生的事实，并没有说这是例子。没有啊，我这样做以后你再照着这样做，没有这样。包括其实初代教会那个把财产卖了，房屋公用，也没有说我们做这个例子，以后你们所有的教会要照着这样做，肯定没有这样说。耶稣老婆什么呢？比如简单例子，耶稣为门徒洗脚，对不对啊？他说我是你们老师上前洗你们的脚，你们要彼此洗脚。那但是另外的教会的什么哦，耶稣做了彼此洗脚，所以每个礼拜天都要什么彼此洗脚。那这个上海有一教会也是这样，每个礼拜天多礼拜多呢。啊，这是地主跟地主啊，夫妻不断啊，夫妻一般不断，但是这是地主上楼，干嘛彼此洗脚？每个礼拜做的那个叫地主上楼彼此洗脚，那次我去了，就要不让我洗，我跟你说，我说我不洗了，我说我不帮你洗，我来看看，我好洗，我说你们怎么干的，搞什么事情？因为最后报告嘛，报告那是弟兄们上楼，我这边跑上楼去了，拿来洗一洗，我说我不洗了。我不习惯，我说把棺材在那里，发现你还不懂。我说我知道曾经有，但是就说你看彼此洗脚那里，当然我说是彼此服侍，你看彼此服侍，大家都也不是天天跟门徒洗脚，而且这些都比较门徒，但是你看彼此洗脚，后来彼得讲的话，他就更要彼此洗脚，但是这叫彼此嘛服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对这些字句啊，要有个真实的看见。好，我不能讲太多，讲多今天又内容又太多了啊。好。这个呢，大家有机会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呢，在韦斯敏斯的信条跟爱是一章，跟改革进步信条爱是爱章，关于第一点、第五条、第六条里面呢，就讲了这些概念，也可以帮助你理解一下，就是关于教会圣经的设立的这个啊，大家共同认定的圣经的原则，这个是大家能够明白。好，下面呢，我要讲再讲什么？我们开始讲洗礼了。洗礼呢？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不单一去看，对我们来说很多人很熟悉啊。那关于洗礼，为什么说它是教会的一大圣礼之一呢？我们要明白，第一，它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命令设立的，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啊。啊，这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啊，而且在马太福音16章，信仰受洗的必然什么得救。这是我们也看到的，这样你初代教会使徒们常常施行的真理，这个也说明白。但是林传，对不对？彼得特别是在那天五旬节，五天是什么？洗礼啊，洗礼，这个是一个概念。只不过呢，大家能够明白了啊。但是我们要讲一讲这个事情啊。好，那么洗礼的意义呢，我很快的复习一下就结束啊。我们说这是我们每次洗礼的时候，在这个罗马书第6章。要注意4个层次，我们很快过一次，就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又什么复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又一同什么复活了，复活万死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我发生了很直接的关系。首先，耶稣基督死了，埋葬，复活了。第二个，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第三个，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联合，给我带来一个内在态度的改变。我内在的生命的态度说，我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去看自己是什么活的。这是洗礼的第三层意义。第三层意义就是我开始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不对，生命态度。第四，带来外在的行动。外在行动什么呢？是不再将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将身体做义的器具，什么献给神。当然这在罗马书第6章14-15节都有讲的，因为你把身体献给谁，就做谁的什么奴仆。 天命罪就是罪的痛苦，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羞耻，是定罪，是灭亡。这是相反，你把身体献给神做义的祭具，带来的是什么？是荣耀，是恩典，是什么？是全身的果子，是永生，是永生。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外在的，这就是其实真正的洗礼。我每次洗礼就跟大家不一样，要明白这四个层次。罗马书整个第六章就讲这个，所以呢，我们就很快的过一下，不作为重点。其实重其实意义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每次都讲，每次都讲，所以我们今天是会好。洗礼的事情应该是什么呢？受洗也是真正的重生归信的人，一定是重生归信主的人。这个我们要有一个确认。第二呢，施洗者要分什么？圣父、圣子、圣神明，这个我们也能明白。第三，施洗的形式是什么？是敬礼。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这就明白大家会讨论这个点水礼的问题。点水礼，圣经有没有？圣经其实没有点水礼的，但是呢，只有什么呢？天主他用长老会啊，他用什么呢？就是割礼的推论。怎么推论呢？怎么推论呢？这件事情没有说敬礼啊，没有说点水礼，但是彼得在那一天讲到三千人认为什么悔改，就那一天三千人受洗。如果是敬礼的话，能不能洗完？也就是说一天24小时。你把24小时拿来，每个人1分钟到2分钟，那你能不能洗完3000个人？所以那些宝比的应该不是敬礼，是什么呢？甚至天主都不是，是什么？3000人砸鬼，这样来得快。哎，这样只要碰到一滴水就可以了啊！如果没碰到，再砸一次，不能一片片砸。你注意没有，他这个证据是什么？是用合理的，他叫必然的推论所得出的结论。这个证据有没有呢？没有啊。那你说敬礼有什么根据啊？当然我们本身说这个词是敬入，敬入是什么概念？而且我们又是表达这个心理，就是女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什么复活。我们知道别人能表达这个意义，当然表达不出来，对不对？大家还注意，刚刚其实我还没有用那个经文啊，那个经文其实大家有空呢，我要回3章23节3节的什么呢？说很多人都觉得埃伦受他的什么洗，那他们说有什么原因呢？说因为那里的什么水多，天水要水多啊，不需要的，大家在水壶里面倒出什么半碗水，一起3000人没有问题的。如果有的人我们皮肤都油腻了，你洗的水越洗越多啊！所以呢，洗礼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所以呢，在这里面要注意，这就是洗礼的区别。哎，该不该有点水？圣经没有反对啊，这样找出圣经的反对的根据啊！好，圣经确实没有说，但是问题是圣礼，你不能说圣经没有说你就可以做。如果你是你生活里面的自由。基础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指导原则没有问题，对吧？你说你要么早晨祷告，中午祷告，晚上再祷告，哎，你说你什么十点钟祷告，你愿意十点祷告，这个没有关系，这是这些指导性的，对吧？说你有固定的灵修生活，你有全本读圣经意念，全本读圣经的计划，这个都是给你指导性的原则，给你一些主力、一些方法。但这个不能说因为你没做，你就犯罪了，不敢这样说。但是对教会的圣礼不能这样做，因为关于上帝，耶稣是亲自设立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大家可以从字根来讲，字义来讲，从这个洗礼的意义来讲，从圣经里面不断的讲到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还有。讲到这个什么，因为那里的水多，可见当时的洗礼，圣经里面的能够看到的洗礼都是什么？都是受浸的。你记不记得威利跟埃提阿的太监，对不对？在旷野路上谈论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他们正好看到路，走走走走，路上面有个什么？有一片水潭，对不对？ 所以那个太监说，哎，我在这里受洗也得完呢，后来所以就帮他什么，当时就下车就帮他施洗，怎么样吗？不然的话他们，你知道吗？那时候他们在路上的时候，那么远的话，他们会带一个小水袋的，又不是随时随地给洗的，不需要到那里看到那个水有水，说哎呀，我真的很有感动啊，菲利大人啊，那个或者是弟兄啊，来把我皮带水拿水给他放到碱水里吧，可以随时随地解决问题，但是没有的。我们能够明白，其实整个圣经里面，我们还是接受的是什么？是敬礼，是敬礼。从他的字根字义到整个的这个意义，以至于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任何的能够说点水、洒水，这个能够代表了洗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不要，所以有的人说，哎呀，圣经没有说，我们就说没，人家这我们没有看到有点水礼的形式，所以我们不做这个。有的弟兄姐妹，大家挨个推理，什么推理呢？推理什么呢？哎，那个弟兄姐妹已经什么病在床上，已经什么准那妇女随时可能会离开世界了，那她又信主了，又要洗礼，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就推理，那就是合理的推论，是吧？那就跟他点水行了吧。我们说圣经没有说，而且没有说这个人没说，没有说这个人必须洗礼，没有说。当然，信主的人，我们不能轻看洗礼的这个使命。这个基督徒信主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命来施洗。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圣经里面找到我们，就是把这个跟耶稣同时生下的那个什么强盗，所以他没有受洗，但是仍然就是接纳他的灵魂。所以我们不客观的原因，导致他无法受洗。我们不需要勉强，不需要勉强，不需要用一个形式来代替那个真正的那个意义在里面。这个不是就显得不重要，并不是心理不重要，而是在那种客观的状况里面也有例外的，甚至可以找到根据。好，我们能够明白关于好，那么心理的终结，执行心理的终结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知道世界的什么末了，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也是圣经很明确的耶稣基督定位啊。好，很快，等下我们今天的拜礼呢，你更紧张啊。下面呢，我们拜礼不会单独带来一个拜礼，我们讲完直接拜礼的啊。因为我们刚刚就讲拜礼，所以就拜礼，所以我们就今天没有特别的就是连在一起的。好，我们看看呢，我们看看拜礼，拜礼也是一样的，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命令设立的，所以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第二，也是初代教会使徒们常常施行的圣礼。这个我们的同学这两个也满足了啊，也满足了。好，我们看看，拜礼的意义是什么？拜礼的意义是什么？第一是纪念主在十字架上的舍身什么流血。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为你的罪，为我们所有他子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也就是圣经的救恩作为我们的头盔，哎，常常就思想十字架的救恩，饼代表主的身。这个你要大家知道，这个在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马丁路德认为什么呢？还是您停在天主教的概念上，说那个饼是耶稣基督临格到这个饼上，什么概念？他那个饼就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说那个杯在你祝福祷告中，那个杯真的就变成了耶稣的什么血？这是天主教的观点。所以马丁路德仍然接受天主教的观点，叫耶稣临格到这个饼和杯上，这是临格降临的临。格式的格啊，就是那个三位一体的位格的格，所以他说耶稣临格到那个饼和杯上，这是马丁路德的观点。但加尔文说我们不同意这一点，特别是从词运里，词运里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本来跟马丁路德是好朋友啊，就因为词运里不接受马丁路德那个什么饼和杯是耶稣基督的临格，所以他们两个后来就什么就分道扬镳了。就没有就不能很好成功了，所以呢，后来呢，当加尔文呢就加强了词语里的观点是什么概念？那个饼和杯不能把它神化， 跟义，他是代表了主的饼，代表了主的什么血，代表主的身主的血，所以他不就是耶稣的身和血，他是代表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啊？那么今天我们大部分教会所接受的这几个说法啊，不是灵格说，大家的一种表征，一种有属灵的记忆，既不可以轻看那个饼和杯，不能够把它当做普通的饼和杯，但是也不能把它过分神秘化，高于那个饼和杯，这个是要注意的。这个天主教啊，后来包括在马丁路德宗，他们对这个的看法就特别把饼和杯放在特别高的位置。当然，我们说优点教会，当然其他那个饼和杯也不可以。啊，饼代表主的身，杯代表主的血，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领受主的饼和杯的终结是什么呢？知道主什么？来啊！好，那么这样呢？二里领受主的饼和杯，这种我们教会一直在每次拜饼都在宣告的、宣布的。领受主的饼，第一个满足条件是什么呢？必须确认自己是蒙恩得救的圣徒，这第一步，这是领饼和杯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受洗归入了什么地方教会。所以，如果你信主了，你还没有受洗的，那么你应该参加拜饼聚会，但是你不一定要直接领那个饼和杯，你要等候，你要谢过受洗，你要报名受洗来接着洗礼来，不但表达与基督的联合，也表达委身一个地方教会，这是能够明白的概念。好，第三，你已经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人呢，经过洗啊，确认没有任何自己不愿悔改的罪。你虽然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是信徒了，但是如果你请他自己，你也受洗归入地方教会了，但你必须要请他自己到目前你在领饼的那一刻，你确认自己是没有任何一个自己不愿意悔改的罪。如果有，你现在正在被一个罪所缠绕所捆绑，那你最好就不要，你不要领这个饼。你可以求主来帮助你，求圣灵来软化你的心，来让你悔改。第四，彼此等待，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礼节，就是当我们说等大家拿到饼的时候，不是马上吃，而是等候。当主持的说请一起领受主的饼，我们就一起领受主的饼，一起领受主的杯。我们是从领一个饼一个杯，表示大家在主的爱里面，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在真道上，在圣灵里是合而什么为一的，伟大无疑的。所以呢，我们是整个人一个饼一个杯啊。所以怪不得当这个形式呢，现在的人家人家古代的人杯就是什么呢？真的就是一个杯，就是把这个葡萄放在一个杯里面，从第一个人开始拿来什么喝一口，转到第二个人喝一口，第三个人喝一口。那可能现在呢，有些教会是这样做的。大家说，哎呀，传染病怎么办啊？不卫生怎么办啊？说你看你们是没有信心的人啊，对主面前还在乎这个吗？那当然，有信心的人在做，我们也感谢主。但是呢，大概我们都是先把它先分出来。这个形式的问题，圣经没有，当然没有定规，没有定规。所以呢，这就是关于什么饼啊？那么呢，我们就是基本上呢，我在这里呢，我们赶快就在准备开始领饼和杯。那但是我跟大家再问问大家了，所以教会的圣礼里面比较困难的一个争论就是说，应该洗礼，应该洗，在圣礼里面有没有知识？这就是什么知道吗？改革宗长老会跟浸信会之间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他们是从那种刚才给变换的啊，我就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什么很重要的两段文字，我跟大家为什么改革宗浸信会跟长老会的区别很重要的一个就在你看长老会韦斯，因为韦斯敏斯的信条是改革宗长老会所公认信条，那么呢，他就这样说呢，他说或者凭借记载的圣经内，或者从圣经中推出震荡的与必然的结论，这个就是他们最终应该以的这个依据，他们的这个指导方针。那么呢，他是从旧约里面推出来的，从因为摩西的后代都是以色列人， 所以他们的肉身的儿子都要说，男人都要说什么？割礼。所以割礼里面所有的生下来的犹太人在神的约里面都是神的血，都是神的血，这是对的，但是不代表他们都得救。所以神就给犹太人在右边有个标记，就是犹太的男孩生下来第八天要去割礼，表他们是属神的人，所以他们在这一块进行隐身，进行推理，一直推到新约，新约哦，所以才说旧约的那个割礼到新约时代用什么代替呢？洗礼来代替。所以他们说洗礼的婴孩，夫妻俩都基督徒，愿意把孩子受洗来归入基督，他们用这个是延续的旧约的亚伯拉罕之约那个恩典之约，所以在这边约里面怎么在透过这个恩约，使得我们基督徒的孩子，我们当然是愿意他都是门人什么得救的。我们父母当然有这个愿望，当然说我进行教会的洗礼也不代表他就一定是得救的，将来还是要等他什么长大才能确认，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这就是什么？新约时代没有一个地方直接的说是什么？说如果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好，或者使徒们有很明确的命令、例子，他们怎么推呢？他们是推什么呢？哦，耶稣跟那个什么保罗啊，要比那个约翰不是被抓了吗？抓了以后，哎，那个禁足一家，哎，他那个绳子那个锁链脱落，对不对？准备跑。结果呢，禁足以为他们都跑掉了，结果真的没事下。结果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对不对啊？哎，结果呢，禁足就把保罗接到家里面去。结果那天说禁足和他一家就领了什么，就领了洗，就受洗了。他说哦，禁足一家肯定包括有什么，有小孩子啊，一定有说不定有婴孩啊。至少没有婴孩，也有小孩子，未成年小孩子吗？所以那么他就一家受了洗，就可见小孩子也受了洗。这些东西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都是什么？都是说圣经中他配合圣诞必然的什么结论，必然的结论。但是新约时代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根据，没有一些经文能够说明这一点。那改革的经文为什么不接受了？就是关于这一点。他说会隐蔽推记在圣经之中，或必然隐藏在什么里面，所以你看不到，你看不到有阴暗心理必然隐藏在里面。你这是一个合理的或者正当的一个逻辑的推理，或者再放宽一点，肯定不会违背主的宗的叫指导性什么原则。所以这个是你看到没有，这就是都是宽的，非常宽的。所以我希望这里大家，今天我不是比如包括我刚才讲的叫我点嘴里啊，那个点嘴的身体里面确实都没有推理的，他是认为他们是合理的推断。当然还是有一叫什么，现在又叫什么婚礼作为教会的一大圣。当然基督徒如果两个都信主的年轻的那个人在教会里面受到婚姻辅导啊，有一起在教会举行婚宴，当然是好的，教会应该支持鼓励的。但是能不能成为教会必须为一个圣礼呢？这个圣经没有这些的规定，没有定规，乃是你怎么羡慕一个更好的在病子面前，在他面前有美好的见证，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今天我就是什么，大家我们一次性的把圣礼就给稍微简单的讲一点。当然其实这个在教会上两千年来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甚至因为圣礼的问题，很多人像红旗犯被杀掉了，被抓坐牢的。而且这个逼迫不是来自外边的逼迫，知道吗？来自教会内部的逼迫，因为那帮人坚决把那个阴暗心理被定为异端，然后就开始长老会也好，到现在为止，知道吗？现在的长老会，现在的长老会都会说不接受阴暗心理，他们定为不接受阴暗心理就不是改革宗。不接受阴暗洗礼就是什么？就是野生的，知道吗？就在我们那个南普现在啊，南普那边我们是比较按照改革浸润模式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在我们旁边也有一个改革长老会的教会啊，长老会的，我感觉，但是他们就跟着我们跟我们一样的，但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不正统的， 认同的。所以有一次呢，他们老师来讲课，来真正讲课，本来我很想去听一听他们的课，或者我能不能够报名去听你们课呢？后来他就是他的老师于佩渊，有没有？他这是什么信仰啊？哦，他这是宣告的改革精英信仰。哦，那就不要他来听课了。他不认同，他也不接受我们的教导，所以他不可以来听课。就大家为了我也没有被逼着去听他课。甚至呢，在深圳的有几个弟兄呢，跟那个本来一起学习的、一起约课的，约的时候呢，大家从一开始啊，后来有几个弟兄就不太同意，就提出异议，就跟吕佩渊老师呢，就提出他们的看法。结果呢，后来呢，他的体制教导他们宣布，这几个弟兄，请你们离开我们的课堂出去，因为你不可以再参加我们的学习，因为你不接受应该，所以你不是正统改革的，所以你可以走了。所以呢，这个就产生很大的麻烦。本来这个弟兄呢，确实圣经没有，你做出来之后呢，当然在应用上一定会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们需要，当然这个人怎么办？那你接受没问题，不接受叫做逼迫。这个还得是教会内部的逼迫。所以这个你知道吗？这是面对很多的挑战，你才能会面对。这是前面有观众的脸，大家知道在白云君的脸啊。他是受那个林思静的那个一个神学培训，都是改革大长辈。所以在后来呢，前不久呢，本来有一个弟兄已经让我推荐他到昆明读那个改革进行的神学，后来呢，昆明那边再问我，我昨天一打电话，然后他说，我们通过慎重的祷告、慎重的思考、认真的查考，我们决定委身大长辈，所以我们就不去学习。不过我们也谢谢以前对我们的帮助。意思我对他们的帮助到此是吧？为止，那也没关系，感谢你，感谢你。那么我说没关系，你们好好学习。现在有点你明白了，有什么需要你再找我。我说你可以照日记来，归日记去也没关系。关键是什么？我们一起寻求什么真理？因为真理不是慢慢要去明白去寻求的。好，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呢，关于教会圣灵的，其实将来你会变得很多，到底是来自神，来自古人，有的是绝对违背圣经，有的真的没有违背圣经。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是教会的圣体，教会的圣体，你不能说我创造、创建一个圣体，或者什么我推理出一个圣体，这个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圣体是关乎什么？关乎上帝的他的全备的旨意。所以你圣经没有说的，你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因为这不是你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他这个也提到了，他也提到什么呢？当然，你看看。关于敬拜上帝和教会自己的细节，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传统有相通之处，所以也可以根据自然之观和基础的智慧去规定。看到没有？这个呢，其实改革纲领和经论都同意的，就是因为一般的自然法则，当然我们要遵守了。明白这概念吗？比如说，你教会治理，有的教会长老会的是有治理，有的教会他是主教会的治理，有的教会是公理会的治理。这个你真的绝对，你不能说哪个绝对正确，绝对错。但是有弊端，比如说在国家政体里面，你说独裁统治跟那个什么民主政治哪个好啊？在人来看，民主政体会稍微先进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承认人都是什么，都是罪人，所以你做老大的也能够被限制，你的罪行能够被客观的限制，当然是比你独裁好一点。但是是不是说这样的缘故，民族这里到每个国家都是最合格的呢？我认为不一定。为什么呢？在你的素质比较低、文化比较低、那个政治根本没有概念的国家，如果是民族这里的话，那就麻烦。为什么呢？搞选举，就这样的，谁给我钱，我就选谁，知道吗？所以这样的话会产生很多你没有当到这个概念，所以怪不得上帝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容许什么民主政体的这种产生，这个也在他们的三观里面不同的概念。就像我以前讲的，在那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那个文化不高的那个我简单手工操作的企业里面，你不能够进行什么自主性管理，就乱了。比如说就是控制性管理，就是控制性的，给我打卡，上班打卡，下班打卡，还有个计件工资，你做多少件你拿多少工资，你做不了你偷懒你就拿多少工资，很客观，对吧？但是了解律师，对什么？对那些什么？科研的那些搞科研的人呢，进行控制性管理，他们就不行了。 就跟他叫叫叫自主性管理，跟叫叫团队性管理。那么他上班时间也不应该固定那么死，就让你说我完成一段时间内给我一个大概概念，你要完成这些工作，那你交我你的功课给我，那你就完成使命了。哎，就给他一个叫自主性的，甚至到一个什么呢？叫团队性的管理，这是不一样的。这是关键，我这个是什么？我要有自然之观或者基督徒的智慧可以预决定，这个没有一个决定的法则。但是问题我想问什么？关于教会的圣礼，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教会的圣礼是不能随便买的。给大家低头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现在开始拜礼，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借着今天刚好我们讲到教会的两大圣礼，我们来施行教会的圣礼。那我们在拜礼之前，请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来求圣灵关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那已经信仰受洗的弟兄姐妹，尤其要特别的省察自己，省察自己，来看看我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或者就在我们行动上，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具体的这种的地方，就让我们愿意认同悔改。来准备接受主的统召，让我们能够清洁我们的心，也来接近我们的手，让我们心怀念都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同时也为这个品格杯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你祝福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本来是在罪孽里面的。我们在母胎里就有了罪，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不但有罪的本性，我们有罪的行为，我们常常得罪。但是主，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主啊，你没有按照我们罪孽报应我们。主啊，在你所定的美好日子里面，你到我们有生，来到地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恶，保全你用一切的污秽。我们感谢主啊，这是你这样奇妙的机会，主是你无比的大爱，你怜悯了我，你把我们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把我们死亡阴间关门，披上盖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甚至更要为我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特别来求主的怜悯，本来我们承认我们是罪恶的人，我们被你拣选，被你拯救，你眼睛不看我们的过患，那哎主啊，我们被你拯救的人，我们还是会犯罪得罪你。这就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人的教导，人的理论来看，我们还是不可救药。但是耶稣基督你却一次献上，才给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主啊，谢谢你，这个是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来领受主你的饼和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圣灵你来关照我们，主啊，来接近我们的心怀意念，接近我们的言语行为，主啊，好让我们这清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拦阻的，有什么阻挡我们来领主饼和杯的那些罪恶，求你来帮助我们悔改，你圣灵来亲自转化我们，让我降服在你的大能的面前，来祈求神的赦免。主啊，让我们每个门人得救的儿女都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清洁的心。主啊，因为你和忧伤痛悔的心理并不健康，主啊，求你给我来预备我们，圣灵来再次的关照我们，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谦卑服侍在主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把这个饼和杯赐给我们，来特别祝福我们。知道这个饼和杯不能够等同于你的身体的血，但耶稣基督确实接我们舍身流血，我们愿意透过这个饼和杯的领受，来再一次纪念在世界上的救恩。谢谢你，愿让我们这里给祷告，我们把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请大家去安静。